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我们本期呢，请到了新州公平交易所的单小静呢，为您介绍补习课程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小静，小静您早。
早上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小静，我们知道哈，除了日常这个上学以外呢，不少家长呢也会让孩子呢参加这个课后的补习哈。即使是在学生放假期间呢，家长也会因为工作忙等一些原因呢，让孩子去参加一些学习补习课程。那么面对这个繁杂的这个补习机构啊，应该是五花八门挺多的，家长挑选补习班呢，可以为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么报名参加补习课程后呢，难免也会一些不满意和纠纷。那么在家长挑选补习班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比方说应该咨询哪些问题来判断这个补习机构靠不靠谱呢？
好的。那主要是呢，第一呢，因为大家对这个补习学校不一定都很了解，很多呢是通过其他家长的介绍，
口口相传，
对，口口相传才找到这个补习班。但是是不是您的孩子呢，就需要自己做一些功课。那么一方面呢，你可以是去查一下这个补习机构呢，它到底就说经营了多久。那个这里有个小窍门，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注册登记的生意名称的话，那么可以到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就是 ASIC 这个网站上呢，去查这个生意名称注册的时间，或者如果它是个公司的话，那么就是公司的注册时间。这样就可以判断这个补习学校在那边到底存活了多久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可以问他一下，特别是一些个人的补习老师，可以问他们有没有就是说属于专属的机构，他们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个叫 Australia Tutoring Association， 它就是专门就是为补习这样的生意或者个人的补习老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通过他们的一些培训或者他们有自己的章程，对补习老师的资质都有比较严格的审查。
他们是会给老师发一个证书吗？还是
那这倒不是，但是呢，他是在他网上或者打电话问他，他能查到他们属于他们这个组织的会员，那么他们一方面可以介绍一些，就说他们就说要接受这个就是这个 association 这个他们的一些条款，也就是说你的道德方面或者是你经营的时候行为准则有一定的就说有一定的遵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个组织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调解，当然他也会为这些补习老师对他们推广宣传，在网上做一些其他的服务。
那么就是这个老师的水平啊，除了他这个资质以外，您觉得就是说还有哪些其他方面，如果是我们可以问这个，比方说家长作为一个可以直接问他这个机构，说有一些这儿的学生的家长，我们可以跟他直接联系一下吗？跟他聊一聊他们的孩子的在这儿接受教育的情况。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没有人在那边参加过补习，你没办法得到他们的意见的话，你可以让补习班的老师呢，或者是让这个学校呢，提供一些家长的信息，让您和他们沟通一下，知道他们的孩子经过补习之后有什么这样的经验或者感受。另外呢，很多补习学校他会有一些叫 trial 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是试课。
对，他就是让你孩子试上一下，看看他们适不适合。因为不同的补习班可能针对的是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小班，有的是大班。那么对孩子来说，他们学习的认知的方式也不一样，不是说别人去的好的地方那就适合您的孩子，所以最好有这样的试课的这样的学校，那就更好了。
好，那么线上呢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来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首先是安妮的电话，安妮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买楼花，不是要交10%的定金吗？这个利息怎么算的？因为我们买了楼花啊，现在成交了，我们放了73000的定金，放了2年0.4个月了，差不多。这个 agent 只给我们150块，175块钱的这个利息啊，它应该怎么算的？
是这样子的。如果您买楼花的时候，对于有资质的中介的话，他们是必须把您付的款项放到一个信托账户，一个 trust account， 这个 trust account 呢，它的一般它的利息是非常少的，它是不像，就是说它并不是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啊，或者是用于其他经营活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放到 trust account 是让您非常放心，也是我们就是说政府规定它必须放到这个信托账户的。我们以前也碰到一些投诉，有很多客户在签楼花合同的时候，他们同时签了一个投资合同，也就是说他们付的所有的定金 deposit， 他会有得到一个很高的回报，达到10%甚至15%-20%这样的回报。但这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更应该怀疑，因为从国家的规定来说是必须放到信托账户。如果你签了一个额外的合同，也就是说它不放在一个让你相信的或者是让你比较可靠的账户，而要转移出去做一些其他活动，而这样的投资活动它到底能不能盈利，最后说不定还有损失，是谁也不能预测的。所以说像您这样利息比较少，它是可能是放在一个信托账户的情况下可能更让您放心。如果是你签了一个投资合同的话，这些就是消费者反倒要到澳洲的证券投资委员会去咨询这样一个机构有没有这样投资的资质。
嗯，
那我们能不能要问他们要个这个银行这个 statement 吧，能不能要
可以，就是你可以问他，因为他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为你单独开一个账户，他只是但是你可以问他，你这个钱是放到什么样的账户里面，他转账记录里有没有，可以，就是你可以放心，你的钱是划到那样的账户。如果是划到信托账户的，确实利息是很少的。
哦，好好好，就这样，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你。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的嘉宾呢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单小金，为您介绍补习课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咨询任何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问题。那么小金，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电话是陈女士。陈女士您早，您先讲。
早上好，嘉宾。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朋友，他到雪梨来探亲，那么下飞机的时候呢，他的行李不见了，那么就去飞机场问，就说哦，那个行李上错了飞机，上另外一架飞机去了。一个星期后来查，那么后来他又去查，说还没找到，那没找到，他们说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赔。那么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委员会能不能管这事，怎么赔法？
那一般航空业如果是直接和航空公司、空运公司啊，就这个飞机这个空运公司跟他们有纠纷的话，一般呢我们是可以调解，但是他们适用的法律是非常就说不同于澳大利亚消费法的一个国际通用的规则，所以当这个纠纷不能解决的时候呢，最后呢其实是要咨询法律意见的。那么一般航空业的做法是，特别是对丢失行李，因为它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那么你要看，就是说你买机票的时候，机票背后或者是它网上会有相关的规定。那么像这个赔偿呢，通常它是限于它的重量，所以以前我们碰到一些客户，当他丢失比较贵重的，比如说一些珠宝，但是重量非常轻，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其实他最后即使是丢失或者损坏，它赔偿的金额是根据重量的话是非常少，远远低于这个珠宝的实际价格的。所以这种时候碰到这样的纠纷的话，一般是通过法律咨询来解决。但是呢，就说很难，因为这是国际通用的规则，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特别带一些比较重要的行李上飞机的话，一般呢是放在身边，或者呢事先要买一个旅行保险，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可以来到我们这边调解，但是呢，如果他对方航空公司遵守的是国际这样的一个条约的话，那么即使他赔的少，但是如果他按照条约行驶的话，我们并不能就说得到非常满意的结果一般。
那么如果到你们那个部门，现在又没有地址，那怎么去投诉了，怎么去办这个手续？
好的，到我们这边投诉呢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可以就说到网上交一个网络这样的一个表格，如果你家里有电脑或者家里人可以帮你网上交的话，这是最方便的，就是 fairtrading.nsw.gov.au， 或者你就查 fairtrading New South Wales 就能找到我们的网站。另外一个方式呢，你如果想面对面的交表格，可以到就近的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是一个新州政府的窗口，到他们这边交表格，然后他们会转交给我们。
好的好的
好的
好，谢谢
陈女士。那么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傅女士的电话。傅女士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报税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出示自己的 driver license 的 ID 呢给会计师呢？
嗯，
这个呢可能对这个就是说
是
就对，就我们来说，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代表那个 ATO 税局，但是一般来说如果对方要求知道你的资，就说他核对身份的真实性，因为现在那个叫 identity theft， 就说你的身份被窃的这种事情很多，他们要如果确认你本人的信息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知道你一些其他的资料来证明您就是您当然如果你对这个会计这个报税的这个人的资质也有怀疑，觉得他用你的这些信息可能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可以问其他家的那个会计师，他们需不需要。一般来说，对，一般就没听说过这样子。对，
我问了，为什么我对这个会计师的职业操守有条怀疑？因为什么？他拿了我的这个 driver license 复印了以后，他没有还给我，我也忘了，然后打他的电话他就不开，就是说不接电话，拿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的11点钟我打他电话他还是不接，后来我使劲打然后他才接了以后，我就说我的 driver license 在你那儿，因为我回来以后我就告诉我先生，他说不应该用你的 driver license 的呀，不需要 copy 的，只要问你的税号，他就直接就在他的电脑里就可以登录，就可以查得到你的信息。哎，确实是这样子的，他当时也问了我，我就给他的税号，但是后来我的朋友都说他不应该 copy 你的那个 driver license 的，然后他还扣了我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问他要，所以我问他要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你的 driver license 在这儿，我说是在你这儿啊，你都没给我。然后呢，我说你不应该复印我的这个 driver license， 因为你呢已经我告诉了你我的税号，你干嘛还要用我的 driver license 呢？你明明都知道了，你都在我的那个 tax 那个里面都已经查到我的信息了。他说这是税务局的规定，必须要复制你的那个 driver license 的。那我就觉得很多人都告诉我，别的那会计师也说不需要的，所以我想投诉他，我真的比较担心，因为他先生是做移民代理的，然后说一些那些话呢，我都觉得是不太合法的。所以我就
行。像您这个情况，你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诉，一个就是说看这个会计师他本身，因为会计师一般他的资质都要有一个行业协会的，你看他的名片上面登记的行业协会是哪一个，可以到那个行业协会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澳洲有一个专门的就是说隐私权的委员会，就是对任何有隐私方面有疑问或者想投诉的话，可以到这个叫 Office of Australia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到他们那边投诉。他们的电话是1300-363-992，好，您可以记一下1300-363-992，或者就要到他的网站，它是一个联邦政府的网站，是 oaic.gov.au。
一三零零还有多少？
363-992。
363-992，好的。
对，或者他的网站 oaic.gov.au。
OAIT。
OAIC。
I see
C for commissioner。
好，
好，
谢谢傅女士，
希望你帮到你。
谢谢。
好，谢谢傅女士。
您现在收听的是《有问必答》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咨询任何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事项与问题。那么小静啊，我们看到哈，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广告哈，就是比方说这个挑选补习班的过程中，它这个价格呢，这个补习班的价格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哈，并且这个广告上也说可以保证你成功。那么如何判断这种广告的真实性，避免这个挑选这个补习班的过程中的一些虚假广告呢？
那么通常还是就说，如果和其他能够和其他家长接触，知道他们孩子经过补习之后的结果或者他们的经验的话，那非常好，对，就说选择补习班会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就说如果对他的一些广告上面就说有点怀疑的话，那么和他们当面签合同的话，最好有个书面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就说他答应的事项，或者把 他的广告如果是网上的话可以截屏，那么和他啊、就说去登记这个补习班的话可以跟他们签一个合同，合同的时候可以用书面的记录把他们承诺的事项都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作为以后万一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可以投诉时候更加有依据。
哎，刚才你听到这个协议，提到这个协议哈，就是这个是选这家补习机构之前，那么选好一家补习机构交钱的时候呢肯定也会涉及到一些协议哈，那么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一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啊、他有没有一个退款条款，如果您不满意或者是怎么样定义这个不满意，他们退款是怎么解释的。另外呢比如说因为种种原因你需要取消这个啊、补课啊、比如说啊、
搬家之类的，
对，要搬家对那边不方便，或者是啊、换了学校啊、因为种种事项你要取消的话，那么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取消的啊、实现，多久通知他们，那么是不是能按比例退款啊、这些呢很多家长来投诉或者是因为其他事项来投诉的时候都会说我从来没有告知过这是不能退款的，我从来没告知过要啊、一个月提啊、就说提前一个月就要通知，其实这些呢并不是说他们不说就没有这样的条款存在，您需要咨询，需要就像您开始说的需要挑选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咨询问这些问题，如果他们啊、答应可以随时退款随时退出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假如他们没有书面的协议书面的这样的一个 terms condition 那或者是网上也没有书面都没有的话，那需要你自己记录下来让他们签一个字。
嗯，这样相当于是有法律效力的。
对，
对啊，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早。
哎您早。
哎您好您请讲。
小青你好。
啊你早。
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原来不知道，就是上个星期大纪元报上有一条消息，就是说8月1号之前，就是要如果说你这房子是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房子，他说有可能有10年瓦，然后呢一定要如果说8月1号之前呢你必须向就是政府要那个就是
报告，
怎么说，
对对啊，就是到我们这边登记，对
对
对，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对吧，过了8月1号以后他就说自己负责了，没政府再不管你事了，是不是这回事情？
嗯，是这样，是这个呢，是对，确实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大概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叫松散实名的一个检查计划，它主要是对七十年代左右建造的一些房子人，或者啊60、70年代建造的一个房子呢，它有一些，特别是在 ACT， 也就是说啊堪培拉地区啊那边有很多发现，它的墙或者是屋顶里面它有松散实名，而大家知道现在松散实名证明对人体是非常有伤害的。所以呢那个 fair trading 呢就啊就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您啊这个房子是在这个期间建造的，而且呢是在政府就说我们这个划分的区域，并不是说每一个 suburb 都有这样的危险，是只对大概20几个这样的一个 suburb 才能参与的，如果是你属于那个 suburb 的啊房子呢，你可以到我们网上来登记，填一个很简单的表格，然后那个 fair trading 就会啊就说来注册登记之后呢会派啊、有这样资历的人来检查啊、所以呢你可以到 fair trading 网上 fairtrading.nsw.gov.au 啊、去找这个信息，因为这个我们在各大啊就说媒体呢都有登广告啊宣传，对，你现在可以赶紧，如果你对你的房子有怀疑的话可以来登记一下，但是前提条件是它必须在我们规定的这样的啊区域之内的。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属于那个区域的啊，但是呢我现在不知道我房子的到底是哪一年建造，估计就是肯定是在，但是肯定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
啊，
我
这
点我可以，
这你不用担心，因为您登记之后，登记是免费的，登记之后呢，我们fair trading 呢是会和 council 联系， council confirm 以后呢，我们才会派有资历的人上门。如果你这个建造的年代不可能有这样的危险的话，那么我们会通知你，告诉您啊，您的这个房子不是在这个时段的啊，不属于这个检查的范围，那么就不再派人上来检查。但是如果是的话，那么会和你预约派这个实名检查人员上来啊检查。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登记以后来检查以后发现有10年瓦的话，他说这个房子必须推倒，对吧？然后是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把地买给 政府，一个呢就是连房连地一起买给政府。
对对对，您了解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些信息确实都是是这样的。嗯，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就是说是否政府给一个市场价，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我原来我现在房子本来就是很好的，保养的也很好的，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我因为查出有那个石棉瓦的话，我就是浮出水面了，对吧？我这个房子就是危险房子，然后我这个房子就必须要推倒了。那这样的话，如果市场政府给个市场价，到底我心里就是有点担心，
还不满意是吧？
对，
因为我们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当然这个是个小概率事件，毕竟我们检查了很多，大多数都是没问题的。那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您的房子有石棉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过程呢是比较公开也是公正的。它有派专门的估价师，那么他会和客户来商讨这个价格问题。那么也可以当如果你真的发现有石棉的话，也可以和其他发现石棉的人一起坐下来，大家讨论。得到一个比较，就是说对大家都有利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的方案。但是现在就是说谈这个太早，因为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从检查上门检查到检查出来，到最后要谈价格的话，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所以我建议您现在赶快先登记，登记之后呢，检查之后如果真发现问题的话，那么到时候会有专业的人士和您接触，他包括就是说这个团队呢，他会有这样的，我刚才说到有估价师有政府方面，包括各个方面政府部门协调起来得出一个这样的最后的价格。当然您会有话语权，到时候你也可以，你可以说不同意，如果你对这个不满意，会有其他解决方案的。
他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那你以后买出去也买不出去了，也没人要你的
房子。对啊，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完蛋了
所以您现在想太多，因为
时间关系，
小概率事件，
非常抱歉，我们要打断您一下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来自新州公平交易所的单小庆呢做客我们本期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明天再见。